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邢台市广播电台主任编辑陈兴博被网判3年，曾现10年冤狱，四川清吏局再被截入洗脑班，修法轮大法浪子回头，辽宁腾玉国再遭绑架诬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曾任职于河北省邢台市广播电台的陈兴博先生被非法判刑3年，近日得知陈兴博已于2021年1月5号被秘密监禁在河北省冀东分局第4监狱。现年69岁的陈兴博曾任河北省邢台市广播电台主任编辑、专题部副主任。修炼法轮功以前，陈兴博患有右心室3/3关闭不全、反流，造成心脏肥大、右心衰竭、心脏5级杂音，常年感到胸闷、心慌，非常难受，全身重度水肿。他不止一次对妻子说，我睡一觉可能就醒不过来了。修炼法轮功后，陈兴博遵循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时间不长，他身上的多种疾病便不翼而飞。2005年单位分房子时，陈兴博把分给自己的大房子让给别人，他说别人比我更需要这个房子。陈兴博曾连续多年被授予河北省优秀少儿工作者称号，曾两次被邢台市政府授予晋升工资奖励。1997年他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邢台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享受政府津贴。他的事迹传略被收入当代著作家大词典、世界优秀人才大典、世界名人录等10几部大型词书。2019年11月24号陈兴博外出买菜，被蹲坑的警察绑架到邢台市钢铁北路派出所非法审讯。2020年9月10号陈兴博被秘密开庭，网判3年。陈兴博提起上诉，被邢台市中级法院无理驳回，维持原判。陈兴博的判决书下达后，他的单位将他开除公职，停发养老金及一切待遇，还骚扰陈兴博的妻子孙兰萍，要求把陈兴博被非法关押看守所期间发的15个月的养老金退还给社保。遭到拒绝后，邢台市广播电台的人威胁孙兰萍要拍卖他家的房子，冻结孙兰萍的养老金。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0号四川省彭州市法轮功学员清吏局女士被彭州市蒙阳镇派出所警察戴上黑头套，劫持到彭州市新津洗脑班迫害。清吏局现年50岁，家住彭州市蒙阳镇。3月9号清吏局在向民众赠送自费购买装有法轮功真相的 U 盘时，被便衣特务暴力绑架。警察去抄了清吏局的家，抢走家中的电脑、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在蒙阳镇派出所，警察割烂他的衣服、鞋子。清吏局此前曾遭10年冤狱迫害。2009年10月，当时居住在四川省广汉市的清吏局被警察绑架，被广汉市法院冤判10年，非法关押在四川省简阳养马镇女子监狱。如今，清吏局再被截入洗脑班，至今杳无消息。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19号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法院电话通知法轮功学员滕玉国的妻子，说滕玉国的案卷已经转到于洪区法院，就要开庭了。年近70岁的滕玉国是沈阳市大东区人，他在没有修炼法轮功前曾是街头一霸。滕玉国的父亲是大队书记，家里开砖厂，不少人挨过滕玉国的打，他是一个谁也惹不起的混混，进出拘留所几回也不改悔。滕玉国早年练过武术，一次酒后跟一个虎背熊腰的1米8的大汉打架，他一脚把大汉的眼睛踢瞎，父亲替他赔了3万元了事。滕玉国的妻子哭着喊着要离婚，说这日子没法过了。90年代初当法轮功传播到沈阳的时候，滕玉国和父亲都读了《转法轮》一书。父亲告诉滕玉国，学吧，这是修佛的大法。学了法轮功之后的滕玉国脱胎换骨，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改掉了一切恶习， 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一家人和和美美。然而，自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滕玉国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多次被非法关押。2020年4月，沈阳市苏家屯区国保警察绑架了包括滕玉国在内的十多位法轮功学员，滕玉国家的电脑、打印机等价值5万多元的私人物品和12000多元现金被警察抢走。后来，滕玉国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回家。2020年10月13号，滕玉国和老伴正在收拾院子，一群警察闯入院中，对年近70的滕玉国一阵暴打，强行给他戴上手铐和脚镣，把脸上淌着鲜血的滕玉国野蛮地拽上警车。沈阳市苏家屯公安分局民主派出所所长声称，滕玉国是苏家屯区法轮功的头，这回得好好收拾他。滕玉国被非法关押在苏家屯看守所，至今已有5个多月，日前家属接到法院即将开庭的通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中共恶行必遭天惩；尼斯爵士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犯罪对全人类构成威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3号，新西兰奥克兰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南区举办讲真相活动，并征集解体中共、反对迫害的签名。人们在了解真相后纷纷表示支持，有的人主动介绍法轮功学员到其他社区活动中征集签名，有的人谴责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牟利以及反人类罪行。西蒙斯在新西兰社会发展部工作，他说，我经常在中领馆前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在抗议中共的镇压，我非常喜欢真善人理念，中国人的传统价值是无价的，中共虐杀人民，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钱，他的恶行一定会遭到天惩。保罗和妻子莱尼都是基督徒，莱尼说，中共就是杀人犯，他是不会给人民一点自由的，因为他不信神，所以敢迫害所有的信仰团体。保罗和莱尼十分支持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的行动，还热情邀请法轮功学员周日去他们的教堂聚会上征集签名，他们要了很多张签名表，表示也要帮助征签。工程师汤姆表示，我十分反对中共对法轮功、新疆维吾尔族的镇压，这是犯罪，一个国家没有民主，人们就不会有自由，这就是灾难。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24号在有多国政要专家参加的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研讨会上，曾经主持中国活摘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人民法庭的英国尼斯爵士介绍了这个法庭的来龙去脉和运作过程，重申了法庭在2019年6月18号的宣判结论。他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犯罪对全人类都构成威胁，我们有责任去纠正。尼斯爵士说，我们完全可以确定的结论是，中共犯有强摘器官、反人类、群体灭绝等罪行是存在的。从这个判决首次宣布以来到目前，从来没有人对他的细节进行过反驳或质疑。2019年6月18号，由尼斯爵士主持的独立人民法庭，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在伦敦宣判。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毋庸置疑，中共大规模从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已经进行多年，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包括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目前被全球多个国家政府、议会以及国际组织广泛采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还把它作为立法的依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413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亲属写真相信的体会，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0日。现将自己给亲戚们写真相信的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愿与同修们共同精进，多救人。前年当我结束冤狱回家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给自己的亲人们讲真相。我想起师父法中讲过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我就想得向自己的亲人揭露邪恶对自己的迫害。虽然亲戚们早些年都已办了三退，母亲曾挨家去讲真相都没落下，可是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邪党的迫害一天也没停止，谎言宣传天天还在给众生洗脑，加之母亲的离世，我再一次遭到迫害，亲人们会如何看待这一切？我得澄清谎言，揭露邪党恶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他们讲真相，让他们用正念对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让他们从内心明白真相，从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亲戚们大多居住在外地，虽然不是很远，但是见面也不容易。回家后的第一年过年期间，我把自己和家人得法修炼的经历，这些年来遭到的迫害，还有我此次遭到非法判刑及在监狱中受迫害的经历编辑成册，加上明慧期刊真相资料等，还买了年货挨家寄给了亲戚们。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家人到这些亲戚家探望，到大爷家，我问大爷，我给你们寄的资料都看了吗？大爷没回答，只是从抽屉里拿出来，我一看，资料还在包装袋里，但是里面的册子都被水印湿了。我看后心里很难过，看样子大爷全家人可能都没看，随便放在那儿了。到了老舅家，我也没看到资料，也没好意思问，但交谈中感觉老舅对我们并不理解，还是很看重现实，话中还有些对我的埋怨，他认为我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了很多的痛苦和麻烦。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现在的人如此麻木，即使是自己亲人的遭遇都不关注。我想，既然你们不看也不重视，以后我也不记了。可是又一想，不行啊，他们是我这一世的亲人，和大法弟子成为亲戚，这得是怎样的缘分啊，我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向内找，还是我真相没讲到位，没讲透，没能打开他们的心结啊。怎么办？还得坚持。第二年过年，我再一次寄上年货、真相资料、新年台历，这次又加上我写的亲笔信。起初还想，一家写一封就行，到时全家都能看。可是又一想，不行，要想让他们重视，我必须给每个人都写。一封信装一个信封，上面标注称呼或者名字，让他们感到我关心他们每一个人，重视每一个人，这样他们也能重视这封信，也会认真去看。我收集整理了明慧网上的一些真相内容，根据不同的收件人选择合适的内容。信寄出去了，反馈回来的消息是，有的亲戚感到很惊喜，没想到我还给他写了信，真是意外。其实每个人都愿意被别人重视和关心，我稍微用点心，讲真相的效果就会好一些。这次信刚寄出去不久，武汉爆发疫情，我心里很安慰，多亏给亲戚们寄了真相信，真是太及时了。这场瘟疫来势凶猛，不知会怎样发展呢？亲戚们都能看信，都能明白，就都能得救。因为我每封信里都写了危难时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而且每封信里我都装上了真相护身符。 那几个月的形势真紧张，小区也都封了。等形势好转解封后，我想我还得写真相信，针对这次疫情，大灾难就在眼前了。之前所讲的那些真相都是铺垫，到关键时刻了，生命的去与留得实实在在地发自内心地明白真相才能得救。我马上开始写信，这次是打印稿，因为实在写不过来，一共20多封，每封信我都写了4-5篇，多的7-8篇。我摘选了明慧网上的好文章、故事、刘伯温预言等，并且在每封信中都强调了几个关键的内容。其一就是三退保平安。纵观古今中外诸多的预言，出自不同的文化和地区，跨越不同的时代，却都预言了中国的朝代更迭、中共的产生与灭亡，及人类此时将有大劫之忧，预言了即将在中国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天要灭中共，以及天灭中共时其追随者将被一同诛灭的可怕惨景。杀人偿命是天理，中共欠下这么大的血债，怎么能不偿还呢？那么到上天清算中共邪党的时候，作为他组成部分的党员团员就会成为中共的陪葬品，一同毁灭。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让人三退的原因。三退根本不是搞政治，而恰恰是让人脱离政治，远离邪恶，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不受牵连。另外强调，家里有小孩的，有上学的，随着年龄增长，后来入了队或者入了团的，告诉他们赶快退出，上大纪元网站声明，或者告诉我办理也行。其二就是念九字真言，《黄帝内经》中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上乘功法，真善忍是佛法的最高体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携带着宇宙中的纯正能量，人在念诵这些字句时，就能驱走病邪，抵御外来疾病入侵，同时增强免疫力。念诵这九个字能震动佛家的十方世界，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与救度。告诉亲人们，无论将来发生多大的疫情，多大的灾难，千万要想起念这九字真言，真心念，切记切记。每封信里我都装上了躲过瘟疫的护身符。其三，随信寄去了真相资料与 U 盘。 U 盘里的内容非常全面，与疫情相关的电影、语音、视频都有，连接配套的转接头插入手机就可观看，电视、电脑也可直接观看，有说明书。这些资源都是大法弟子自费做的，为了救度有缘人，希望你能珍惜这份机缘，不要因为得之于义而失之于义。最后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能在大劫面前将真相资料、救命真言传递给自己能接触到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得救，这是在做一件最好的事，功德无量。结尾是祝福语，愿我的亲人都能平安度过人类面临的这场大劫难，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好人，或者正在改变观念，在逐渐做一个真正的好人，真诚、善良、宽容、忍让、仁义。希望我们在纷乱的尘世中探寻真相，明辨是非，分清善恶，与善良为伴，与真诚为伍，走在正确的路上，上天就会保护我们健康平安。愿我的亲人，你的更多的亲朋好友都能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下平安度过劫难，迎来美好的未来。不久，表妹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姐，我女儿某某某退队，帮我办一下。她说的是真名。我回信说，得你女儿自己同意才行。表妹回复，我女儿非常赞同。哦，这样看来，表妹认真地看完了我给她写的信，真正看明白了，而且不仅自己明白了，也让自己的女儿明白了真相，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这不就是我写真相信想达到的救人效果吗？虽然只退了这一个人，但是说明我这信没白写呀，起作用了。前段时间看到表哥和表嫂 表嫂的父亲脑出血住院抢救，我和家人去看望，医院楼里进不去，我们就在外面聊了一会儿。我告诉表嫂，你们诚心念九字真言对老人有帮助，也许会有奇迹。表嫂很认可我说的话，并且答应一定念。表嫂还对我说，你给我写的信我都看了，我很想给你回信，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写，也不会写，我都看明白了，谢谢你。看得出来他很感动，他认真地看进去了，真正明白真相了。还有的亲戚打来电话，很感叹地对我说，你的这份心真是，我能理解啊，我真感受到了，为我们好。有的说，你看你花这钱干啥，本来就没多少钱，还买这些东西。亲人们说的是实在话，的确我没有正式工作，回家这两年为了多学点法，没把上班赚钱看得那么重要。可是讲真相救人上用钱，我觉得应该花，花多少也舍得。在监狱被非法关押这些年，我省吃俭用，很少花钱，家人给存的钱出来时还剩好几千元。家人说，咋剩这么多，你也没咋花呀。回家后我都给资料点同修了，我觉得自己没做好，给大法造成了损失，被绑架时家里的许多设备都被抄走了，损失不少，这些都是大法资源，我补偿不了，只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尽量在救人上、正法项目上多付出、多用心。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关注度想到的，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5日。明慧网增加了文章的关注度信息以后，有学员对关注度较高的文章评头论足，愤愤不平。有学员认为关注度高的一些文章不如自己未被采用的投稿，索性连编辑部一起大家鞭笞。有学员好奇，别人都看的文章我也得看看，别落下。我个人观察到，明慧网发布的这个关注度很真实地反射出在海外学员的修炼状态。这里说的海外的学员包括大批在海外的大陆学员，但不包括真正身在大陆的大陆学员，因为真正在大陆的大法弟子因安全、技术等各种原因，绝大多数不直接上明慧网，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得到明慧网信息。说反射出在海外学员的修炼状态，是因为关注度数字较高的许多文章都反映着一些好奇心、好事心以及个人的兴趣点，而真正救人、反迫害、劝三退的内容，对讲真相非常好用的各类真相产品、文章、期刊、视频等等，相比之下，关注的人却明显较少，一直保持在一定数字以下。这些是否就是那些每天坚持第一线讲真相的人？关注度是否反衬出我们三退人数长期缓慢增长的原因呢？迫害文章的关注度更低，迫害初期很多人不爱看迫害类文章，说看了难受，太残酷了，所以不看，只爱看修炼交流文章、海外报道、文化、音乐、视频等等能让自己享受大法美好的。问题是，对海外学员来说，反迫害真的与你无关吗？对大陆学员来说，别人受迫害的时候你不关心，你受迫害的时候别人是否也应该无动于衷呢？换个角度说，22年后的今天， 大家都看到了，反迫害对减轻大陆同修的迫害，清除邪恶作用巨大。可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抱着那种不看的思想和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呢？修炼不是讲破除观念，讲善念，讲提高吗？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也有一点耳闻，比如车队游行很热心，但平时一对一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就很少有人愿意去做。电话讲真相平台，一两人拿稿子念着讲，其他几十人不等，挂在线边听，说是学习。学习肯定是必要的，但这里想说的是，这种景象和迫害初期自发打电话给大陆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们相比，反差极大。当初自发讲真相的那些大法弟子，真是心思迫切。他们救人心切，一心维护法，他们在用心和大陆众生交谈，清除邪恶，那种能量和纯正法力，听者受益，旁观者看了都心生敬佩。救人数字也好，大法弟子最终能修成多少，一个就是一个，肯定不是按你修过没修过，想做没想做来计算，而是实实在在的救了几个人，修成还是没修成来统计数字。有位纽约同修算了一笔账，说如果按救下5亿人来算，以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每天的三退数字为速率，还需要8年半才能达标。问题是，如果我们继续把个人的安逸、兴趣、习惯放在第一位，救人不注重实效，师父会不会再等我们8年半呢？如果大法弟子最少修成5000万，我们自己都可以衡量一下，我们能不能入围这5000万？如果不能，如何奋起直追？也许有人觉得那有什么？我日子过得美满，修炼我也努力了就行了。其实那是你在人中的想法。真的睁开眼就看到宇宙真相时，就完全不是这种想法了。想一想，在人中，你自己的儿女不能得到最好的，你都不甘心，不惜付出一切的让他们得到你能努力得到的最好的。而你天国里的众生，与你的缘分之深之久远，可能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世人中的儿女。到真相大白的时候，你发现是因为自己，他们才失去了生命，失去了未来，你不痛悔吗？只是那时才痛悔，也没什么用了。说一千到一万，任何事情都是给我们自己修的。如果看到一件事，只会对别人评头论足，思想都是向外的，那么我们的思想就还没放在修己和救人上。机会不会永远都有，总有戛然终止的那一天。建议大家都在学学精进要旨，看看师父说到了自己没有，一点观察和思考，仅供同修参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忠言逆耳利于行》，作者江苏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日。在孙子13篇的最后一篇是用剑篇，其中孙子曰：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绝路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圣之主也。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向于事，不可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段古文的大意是，这样相持数年，就是为了决胜的那一战。如果太看重绝路和金钱，不知道敌情，那就是不仁到极点了。这种人不是军队的将帅，不适合做国君的辅佐，也不是能得胜者。所以明君和贤将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功业超越众人，就在于能预先掌握敌情，事先了解敌情，不可求神问鬼，也不可只看表象，不可用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去验证，一定要取之于人，从熟悉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取敌情信息。前面那段话提醒了我，我们这是做人不能呼吸恍惚的神魂颠倒，见转法轮，要明明白白的做人。我简单的举个例子，我从家里出来之前都要检查一下车胎，就是从表面上按照常理行事，特殊情况再请求师父帮助。我在做事中，在交往中，在家庭生活中，在与邪恶的较量和斗争中，我经常在法中思考，把握好自己，掌握法与我的思想相结合的反应，也就是我同化不同化大法之间的差异、感受、心态，以及外在表情和行为的表现。我这样做有一个很明显的效果，就是逐步逐步的，我的思想就在大法的指导下融于法中了。形象的讲，要想救人成功，就把转法轮大法和九平系列社论有机的和我的思想和我的生活结合起来，在大法的指导下分析、思考、行事、看问题、突破、提高。最近明慧发表了几篇非常好的文章，比如放下对自我的执着。这篇文章好就好在笔者把学法、背法和自己的实修联系上了，而且细节写得特别好。比如从关注度想到的和关于大选与救人的一些思考。这两篇文章是前后两天发表的，但是如果联系起来看，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部分海外大法弟子的真实现状。这里面反映出了一个突出的而且是普遍的一个问题，我们大陆的大法学员也普遍存在。比如看神运的心态和结果中就有类似的反应，就是大法弟子到底为谁而修炼。如果把中共邪党比作敌人，当然修炼人没有敌人，但正邪大战却有敌我双方。敌人都已经把我们包围了，可有的人还在梦想着，他如果放开一条路让我跑出去就好了，而不知道这条生路就在我们每位大法弟子的脚下。更具体的说，这条生路就在转法轮中，就在九平系列社论中，就在我们每天要做好的三件事中。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千万不能等待观望，暂时的消沉不可拖长，多看大法书，多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找回初衷，抓紧救人吧。我们不是林黛玉来还泪的，多愁善感来的，更不是围转着大选的公平不公平来的。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我们知道政治，我们也不受政治干扰。是我们大法弟子在修好自己的同时，证实着大法，救度着芸芸众生，引导着人类走上正途。层次所限，仅供参考和思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我和老伴拿到六香明慧台历后》，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日。下面我就把在发送真相台历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 2019年11月下旬，本地协调同修让我去取2020年明慧真相台历，同时要求参与发送真相台历的同修对以前得到过真相台历的世人或亲友，这次就不要再给他们了，而是要面对面发给那些陌生人，要让更多的有缘人得到明慧台历，了解大法真相。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尽量避免重发，浪费资源。我根据当地同修的以往需要，取回了四箱台历。通知当地同修后，几位同修都说不要台历了，只有一个同修拿了十本台历，说给亲属和邻居。因为七月份之后，我们当地有五位同修被绑架，至今我们地区由于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持续发生，当地原本宽松的修炼环境变得非常紧张，因此当地同修不敢走出来发放真相台历。面对这么多的台历怎么办？我和老伴同修交换了自己的想法，就咱俩去发吧，没有偶然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修炼的人，这里肯定有我们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通过向内找，发现自己有爱埋怨人的心，还有争斗心，居高临下，瞧不起别人的心。意识到这次遇到的事情，就是要我修去这些不好的心，从而提高上来。如果还带着这些不好的心，去做救度世人这么神圣的事，怎么能救了人呢？回忆自己修炼20多年了，还存在这么多不好的心，主要原因是遇事向外找，不向内修，所以这些不好的东西一直在左右着我，干扰着我，使自己在提高心性方面提高得很慢，也很吃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会按照师父的法要求自己修去这些执着，做到精进实修。就在我找到了这些心之后，心也踏实了。可是另一个协调同修又突然送来两箱台历，本来就觉得有压力，今年发送的要求又严，这一下又增加了两箱。我就想，这么大的难度是冲我的什么心来的呢？我和老伴儿又继续向内找，发现有怕心，还有怕吃苦的心，怕遭受迫害的心。往年就发几十本真相台历就没了，像完成任务似的去做。今年面对这六箱真相台历，不免生出了急心。老伴指出，我的急心并不是救人的紧迫感。我仔细想想，的确如老伴所言，我的急心的背后有很多的人心，暴露了以往有参与做事的心，没有认识到修炼救人要抱着一颗纯净的心去做，要把大法弟子在法中修出的善体现出来，才能做到救人既要有紧迫感，又不失严肃性。再向内找，我还发现我还有依赖心，有攀比心和求安逸的心。我认识到是这些不好的心才使我觉得有难度。我马上明白了协调同修为什么又送来了两箱，是针对我的这些心来的。试想一下，正法到了今天，我还有这么多不好的心，在救人方面还不能端正心态，还抱有侥幸的心，只要我参与了，不想多付出，怎么能跟师父圆满回家呢？想到这些，我从内心感谢同修，没有同修后送来的两箱真相台历，我还看不到自己还有这么些隐藏的私心。我告诉自己，是该去这些心的时候了。 由于大环境的变化，使同修之间有一些具体事联系中断，能做台历的同修也为数不多，因此我们都很珍惜这些真相台历，也觉得协调同修的要求是对的，我们就没有像往年一样把真相台历赠送给亲属朋友，也想着把这些精美的真相台历发送到有缘人的手中。可是怎么样把这六箱真相台历尽快安全地发送给需要的人呢？师父在《红银三记事》中告诉我们，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解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当我们在法中提高之后，心中充满了正念，所谓的压力不驱而散，多救众生，那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本愿。我和老伴商量，最后我们决定在每周日带上100本真相台历到大集市上向世人面对面地发送，这样既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学法练功，也不影响我们做其他的事情。第一个周日到了，我和老伴带着提前准备好的真相台历来到集市摆放好。我们知道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师父在《红银三记事》中告诉我们的，正念救度世中人。我和老伴就把同修精心制作的精美的真相台历用心地发送给有缘人，过程中我们的心态很稳，我和老伴的配合也很默契，我们就怀着一颗要救度他们的心，祥和慈悲地对待每一位来到我们面前的世人，谁是警察，谁是便衣，我们全然没有这个概念，就是用坚定的正念，慈悲的心，寻找着有缘人。我们深知师父会把有缘人安排到我们身边，来的都是等着我们救度的对象。在师父慈悲的安排与呵护下，100本真相台历很快就发送完。第二个周日，我们又如期而来，把真相台历发给了有缘的人。就这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所有的真相台历全部发送给与大法有缘的人，过程中体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风范。每发一本真相台历，我们都是不戴手套，慈悲祥和地用双手送给世人，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12月的北方已经是天寒地冻，寒风刺骨，一直到发完最后一本真相台历，我们出于对世人的尊敬和礼貌，我们都没有戴手套，双手冻得红红的，人们见了都很感动，得到真相台历并做了三退的世人，多数都感激地说谢谢，还有告诉我们注意安全的，还有告诉我们保重身体的。那一刻，我们的心真的很激动，我们的正念唤醒了世人的善念，唤醒了世人的醒悟。我们感恩师父给了我们救人的机会，使我们从中得到锤炼、成长与升华。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让我深刻体会到，只有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去配合同修，承担起更大更重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那都是自己应该做到的，没有额外的付出。修炼中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关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执着造成的，带着任何一个执着心和自己的感受，都是在救度众生中的干扰。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 事情过去一年多了，回过头来一看，那些看似很难的事情，其实是用人心在揣测，是一个思在作怪，当然会觉得难。当我们转变观念，去掉思，用修炼人的心态，用修炼人的标准去衡量，即用大法的标准衡量，就迎刃而解，没有了难与不难的概念，我们就在这过程中得以升华。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预言的一点看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4日。最近在背法的时候，背到转法轮心一定要正这节中的一句法，有的人问我说，老师，我练法轮大法了，我对周易或者算命这些东西挺感兴趣的，我还能不能用呀？我的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我觉得好像有我要思考的地方，因为法中提到了关于预测方面的事情。过年前由于疫情正在国内蔓延，于是我就给几个同事讲了印度男孩关于2月10日六星连珠可能发生大的灾难，当时自媒体上也有很多这些论述，但是这个事情讲了以后，我心里就比较关注10号会不会发生什么。10号以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心里就觉得有些失落，自己说的话并没有实现，导致常人对于预言这些事情更加不相信了，心里偶尔会产生一些失落。今天学法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们不应该关注预言预测这些事情，不应该去看这些文章视频，这些其实都是执着。但是我知道自从瘟疫发生以后，无论是常人还是我们一些同修，都对预言产生了一些执着。同修中有用星象去预测未来的灾难的，有起卦去预测未来的灾难与国运的，这些其实都已经不符合法的要求了。还有对刘伯温、印度男孩等预言非常关注的，在灾难面前，对于未来的事情，常人肯定会非常关注的，这个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是修炼的人，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为什么要那么关注常人的预言？虽然有时候是为了常人理解而讲真相，但是自己不能执着，把预言当事实来讲，否则一旦预言不准确，带来的负面作用有时候也更大。这么多年，这方面的教训应该也很多了。很多事情都根据正法度人的需要在变化中，我们该学会认识到并接受这个重要现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找他算卦的时候你就相信他了，不然你算什么？他说的是表面上的东西，说的是你过去的东西，可是实质上却发生了变化。那么大家想一想，你找他算了，你是不是就听了信了？那么你精神上是不是就造成负担了？造成了负担，你心里想他是不是执着心？那么这种执着心怎么去？这不是人为的增了一难？当我们去看这些常人的预言文章视频，是不是就是相信了？不相信你看什么？看了以后就会在心里想他，那就是一种执着了。这两天的交流文章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是同修在功能状态下看到的一些未来的情况，当然能看到某些情况，也是给当事人的点化。 但是作为我们大法弟子，对于预言预测，多看看师父在转法轮心一定要正这一节中关于周易算卦的讲法，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不能不应该执着这些的。这也就是一篇学员的交流文章，如果法理不清，把这些话当作是正法的未来，甚至到常人中去说，这就很可能是错误的了。师父在《金经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圆满对于大法弟子来讲只是个回归的时间问题了，而正法是留给未来的，不同层次众生所看到的宇宙的未来其实是不存在的假象。目前人类的每一天都是为大法的需要而安排出来的，大法弟子在人间的表现就是留给历史的。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就是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其他什么都不要去想，不要执着结束的时间，不要执着灾难什么时候发生，我们更应该在自己的修炼上下功夫，在救人上用心。该我们知道的时间到了，师父就自然会告诉我们。作为大法的修炼者，如果将某个常人通过什么心相什么预测得到的结论当作多么了不起，甚至执着其中，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看不起。我们是修炼的团体，大法弟子中不是有修炼层次很高的吗？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些同修为什么没有交流看到的未来的情况呢？个人觉得宇宙非常的复杂，因素繁多，很多事情也在变化之中，而开天目学员由于层次的限制以及还在世间修炼的因素，只能看到很小范围的事情，一旦说出一些事情，被学员以为这就是未来，对于学员修炼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还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真知道一个层次的真相就不适合说。总之对于预言预测这方面的事情就是比较引起同修关注的话题，但是我们要以法为师，想想师父是如何讲的法，去掉这方面的执着，修好自己才是根本。以上是个人的一点看法，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有不在法的地方请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后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7日。看了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一文，听到很多争论，从另一个角度，我在想，到底什么是以法为师，何为正信？关于邪党能否占领台湾，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福分没给他。有功能的人看到了，你怎么理解？还有人说，奥运会不也办成了吗？你怎么回答？虽然川普是神选之人，还是没有搞定大卫，就是力选中了拜登，拜登果然当选，你如何理解？退几步说话，假如台湾被占领了，你如何理解？很多人不愿面对，很多人被迷惑过，但是我也看到了有些没有受过很高教育的老同修就不怕这个，你爱谁谁，我就信师父，别的对不起听不懂。别人说这是反例啊，他说有你不知道的情况。有人用观点去否定，用情绪去排斥，也有人说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说过，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对真能做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
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的同修，我真是佩服啊。我记得当年很多人听到一些事迷惑了，比如监狱里说，看你们师父说了，他也没有来中国，但是我们有他出境的签字，而且你们负责人也说了，他来中国了。在各种巨大的压力下，很多人就想不明白了，苦恼了。2018年，我有幸聆听了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师父说了一句话，共产邪党说我躲在美国，我天天都在中国。我一下就明白了。事实上，我曾听到有同修说，在中国见过师父，虽然没有说话，路过，但分明就是师父。现在我知道他没有看错。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真正指的悟，就是我们在练功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层次所限，不对之处请指正，与大家共勉。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